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导弹驱逐舰挑战了中国人造岛礁的领海权；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地震救援工作继续进行，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另外，以色列总理拟减少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些权利；另外，美国国会与白宫已经达成预算僵局协议；另外，印度尼西亚决定加入 TPP。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二驶入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朱碧礁12海里范围。这一举动被视为是美国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的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朱碧礁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而台湾、越南和菲律宾也宣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说，在拉森号非法进入中国水域之后，一直对其进行监视、跟踪和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美国的这一举动对中国的主权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强烈敦促美国立即改正错误，不要采取任何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危险和挑衅行动。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说，拉森号星期二的使命已经完成，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几个星期前，美国的官员已经表示，海军将派遣一艘军舰驶入中国宣示的人造岛礁的领海范围。中国政府已表示，不容许以航行自由的名义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显示中国不愿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实际上，中国在有争端岛屿上的填海造岛行动及军事存在，在表明北京意图造成既定事实，占领这些岛屿。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官员预计星期二将更能够准确地获知一次里氏 7.5 级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程度。目前救援人员正在赶赴更边远的灾区。地震星期一发生在阿富汗北部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已经造成至少304人丧生，近1900人受伤。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证实至少有184人丧生，1400多人受伤。星期二，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救援机构继续进行救援行动，向灾区派遣直升飞机，运送帐篷、毯子和食物等。阿富汗政府长官阿卜杜拉说，阿富汗有76人丧生，268人受伤。他表示，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军力近来快速扩张，在亚太地区和周边海域的活动也在不断的增强，对外显现强大的自信。不过近来中国在海洋主权争端中表现的自信作为已经引起周边邻国的不满、不安和警戒。而美国军事分析和决策人士更希望了解的是，中国军力扩张是否还有其他的意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事专家在一本新书《2025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提出他们对解放军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察和分析。共同出版这本新书的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及太平洋美军司令部10月23号在华盛顿 为这本书举办了一场发布会。美国国防情报局东亚情报官韩立在会中表示，对中国2020年以后的长期军事战略目标信息透明度缺乏，因此现在能够确定和预测的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主要和次要的战略发展方向。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primary strategic direction is preparing for a fight over Taiwan.
很明确的战略方向是准备为台湾与美国的大量军事介入而战。我们也知道解放军有几个次要的战略目标，不过这些目标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有些消息来源说南中国海和中印边境是次要战略方向，其他可能的次要战略方向是中朝边境和中亚，当然内部维稳也是一个目标，这些都是解放军2020年以前要准备的方向。
And of course internal stability is always a mission. So that's the mission set for which the PLA is working towards for 2020.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海洋战略教授科尔认为，解放军2020年至2030年的战略方向仍然以地区为主，其目标在于确保所有发生在中国周边海域及第二岛链的事物都是他有能力可以掌控的。科尔也提醒外界不要低估解放军使用武力的决心。
In the event of a what they would call a core interest such as Taiwan，
在涉及其所谓核心利益的事物上，例如台湾，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使用武力来防范台湾走向法理独立。或目前的独立状态，即使他们事前就知道美国军力会击垮他们，我认为他们还是会在那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这是因为有内部政治因素的理由。
参与国际维和及打击海盗等行动后，开始逐渐具备全球远征能力，将来中国如何运用这种能力可能涉及与美国利益的冲突。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教授梅慧玲认为，在2025到2030年之前，解放军可能在全球具备有限度且短暂性的军事投射能力，而中国的国际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
他们在非洲或者他们在南美，他们的政策因为没有什么长期的看法，也会对这些地区有负面的影响。我也觉得会把美国的政策复杂化。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新书的前言中指出，太平洋司令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协助人们了解中国如何为支持其利益而使用这个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东问题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考虑取消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部分福利和旅游权。作为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回应，以色列官员星期一说，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重新审查一些政策，其中包括给生活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一些以色列的社会福利，以及他们得以在以色列自由行动。这是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所没有的权利。自上个月在耶路撒冷一处重要的圣地发生冲突以来，已经有10名以色列人丧生，他们大都是被刺死，还有51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当局确认其中30人属于袭击者。在欧洲难民方面，数千名大多为逃离中东战火和贫困的移民星期一继续穿越巴尔干半岛前往西欧地区。随着冬季迅速降临，欧盟领导人努力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冰冷天气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陆续降临，欧盟领导人星期天举行了第五次会议，讨论移民危机。各国领导人同意扩大希腊的收容中心以接纳10万名难民，但是那些愿意解决危机的政府和那些到目前为止拒绝提供长期避难所的政府仍无法弥合彼此的政治分歧。 几个小时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称这场危机是欧洲从未遇到过的最大试金石之一。德国一直欢迎大批的外国移民。欧盟主席容克说，会在大多数来自战火纷飞的叙利亚移民近几个星期走过的所谓的巴尔干路线沿途修建更多的收容中心。新的中心将容纳5万人，同时还计划在希腊建造能够容纳另外5万名移民的设施。容克星期一公布了将近20项的援助计划，他称这些收容中心对移民注册和旅行管理起关键作用，但是他也对之前欧盟国家承诺的帮助还没有兑现表示沮丧。另外，国际移民组织说，今年已经有来自中东、非洲和亚洲的超过68万名移民乘船来到欧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社会问题上非常保守的，并且对波兰加入欧元体系持怀疑态度的法律正义党，星期天赢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这个党在选举前数月的竞选活动当中承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反对加入欧元体系，同时呢，誓言反对接纳穆斯林移民进入波兰。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投票后民调显示，由前总理亚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正义党仅赢得超过39%的选票，而亲欧盟重视商业的公民纲领党则以23%的票数排在第二位。在计票进行的同时，如果投票后的民调数据保持不变，法律正义党的242名议员将在下议院460名成员中占据绝对多数。议会将组成一个更广泛的红白阵营。我们向所有希望波兰变得更好的人们伸出欢迎之手，应该有尽可能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投票结果发布不久后，属于公民纲领党的艾娃·帕科奇总理承认败选。
今天的波兰肯定比8年前更有吸引力。今天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发展了，失业率仅仅是个个位数。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波兰留给了下一任执政党。
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很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波兰将和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团结起来反对移民入境。大部分移民是叙利亚人，他们为了逃离家乡的战火，近几个月来大批涌入欧洲大陆。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艺术家艾薇薇星期一表示，将设立收集站，接受外界捐赠的乐高积木，以完成他的艺术创作。这个艺术创作是用乐高积木拼出中国异议人士的肖像，在澳大利亚展出。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要抵达恶魔岛，必须先搭乘渡轮。这个小岛曾经是美国关押重刑犯的联邦监狱，后来成为旧金山主要的观光景点之一，每年吸引140万到150万人。2014年9月到2015年4月，恶魔岛展出了艾薇薇的积木展。艾薇薇用120万块乐高积木拼建成176幅全球政治犯和流亡者的肖像，其中包括受到间谍指控、旅居俄罗斯的美国国安局合同工斯诺登。艾薇薇说，是他5岁的儿子启发了他用乐高积木创作的想法。策展人海因斯说，
展览的主题很广泛，大部分人感兴趣的是基本人权、言论自由，还有个人责任和沟通等等，这些主题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一名澳大利亚游客说，
这个展览让我思考少数人如何坚持理想。
美国国家公园解说员说，
我认为艾薇薇的展览为恶魔岛带来了现代化的意义，让游客可以深刻思考自由和平等的意义。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人权议题方面，据报道，中国最有影响的家庭教会之一的北京守望教会的几位信徒星期天前往北京海淀中关村的户外平台敬拜，以表达要求归还守望教会教产的诉求和愿望，但是呢被公安带走。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最新报道。
据海外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和参与网消息，近年来遭当局强力打压的北京守望教会的五位女信徒，10月25日礼拜天在中关村平台参与户外敬拜，除一人安全外，其他四人在敬拜地点被公安带走，送到海淀分局执法中心，确认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天或以上。这是该教会近3个月来首次有信徒到中关村的户外平台敬拜。创始于1993年的非官方教会北京守望教会曾发展迅速，信徒超过1000人。教会原本租房举行敬拜活动，但自2011年1月起遭当局打压，同年4月房东在政府压力下提前解除租房合同，导致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而教会当年自购教堂也被查封。此后教会信徒坚持在户外一个公共平台敬拜，但遭到警方驱赶，每次都有大批信徒被扣押。而教会的创建人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金天明牧师一直被软禁在家，失去自由。守望教会的成员多数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医生、博士、律师、学生，甚至党员。对华援助协会的报道称，守望教会的一位信徒表示，教会信徒已经几个月没有到中关村平台敬拜，后来断断续续有人去，没有人管，自阅兵和11国庆以后稍有放松，但这个星期又收紧了。星期天有至少2个小组的5位信徒前往，在接近平台时遭公安拦截。以维权和异议人士为主的北京基督教正爱团契的徐永海牧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家庭教会一直采取打压的政策，近年来有更加严厉的趋势。他说，
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受打压，包括我们去年我们的家庭教会还都被捐到看守所捐了1个多月。现在其实不光是打压家庭教会啊，包括分子教会也受打压。守望教会比较大，有时候能达到上千人吧，他们不得不采取到这种平台，到外界的地方公开做敬拜活动。每次去呢，原来都被抓，以前据说他们都是抓了招牌就给放了，最近几年呢是一抓了之后就给行政拘留。
徐永海牧师所说的三自教会也受打压，是指自去年开始的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运动。据海外对华援助协会等引述政府部门的统计显示，去年年初以来，浙江省强拆的十字架已超过1500座，到今年10月，绝大部分教堂的十字架已被拆除，部分按照当局的要求将十字架移到教堂正面，并按照官方指定的比例加以缩小后贴在墙面，另有部分拒绝改变十字架尺寸的教会则被当局认为是一种抵抗而受到监视。徐永海牧师表示，对于当局也打压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感到不解，说明当局收紧了宗教政策。他说，
从去年开始，浙江拆十字架大部分还是这个三自的官方的这个教会的。说为什么会这样？不理解，因为这个不符合这个常识。三自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共产党，三自的很多这个主要领导人呢、都是党帮助政府来这个管理教会的，管理基督徒的。为什么现在连他也打压了？不理解，真是不理解了。
另外，据报，浙江温州及金华两市在过去2个月内，有至少超过20名基督徒因守护十字架或被教会维权，被公安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羁押，导致律师不能见当事人，也不知道当事人身在何处。积极参与温州捍卫十字架的依法维权行动的北京维权律师张凯，被100多家教会聘为法律顾问，也被当局视为推行基督教中国化、 强拆十字架运动的路障。张凯今年八月下旬被抓捕，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境外窃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而当局一直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并对张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则美国国会动态。美国国会领导人已经与奥巴马政府就一项政府开支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以避免白宫和持强硬立场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在预算问题上再度形成僵局。众议院议长贝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与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牵头进行了为期数星期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上述协议。这项协议将为联邦政府提供全额运作经费，并将联邦政府的借贷权延长至2017年3月，即奥巴马总统卸任的两个月之后。这项协议将2016年度的军事及民事项目的预算增加了约500亿美元，并且将五角大楼的海外军费预算增加了16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持续一个多月的领导人危机预计将结束，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将被选为新议长，以取代上月宣布辞职的贝纳。贝纳担任议长的过去几年时间里，常常试图让共和党的各派别能够团结起来，但是却徒劳无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我没想要，也没有寻求议长职位。
瑞安可能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不情愿当上议长的人。瑞安在美国政坛上是一个知名人物。2012年，他是共和党提名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谢谢你，罗姆尼州长，能跟你搭档竞选，让我深感荣幸和激动。
他在国会也是一个知名人物。他在2013年与民主党人联合提出一个财政议案，该议案获得通过，至今约束着联邦政府的开支。
我认为这一协议是在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在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之际，你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我认为保罗·瑞安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议长。他工作勤奋，非常的聪明，而且我想他跟共和党各方面关系良好。
瑞安说他愿意担任议长，但条件是共和党众议员要跟他团结。这种团结在他担任议长之后将立即受到考验。国会将在11月3号之前就提高联邦政府借贷限额的问题进行关键投票。假如不能提高限额，美国将要债务违约。
这对我们的经济、对利率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贝纳担任议长期间，跟极端保守派共和党派系艰难搏斗。极端保守派一意要缩减政府规模，坚决要求不跟奥巴马总统做出任何妥协。瑞安上任之后将不得不进行同样的搏斗。瑞安的盟友认为瑞安认同这些政策目标，但作为议长他将不得不受政府现实的制约。
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非常的困难，令人恼火，但这是美国人民给我们的结果。
预计星期四瑞安将被选为众议院议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湾方面，台北地检署起诉了今年7月闯进教育部进行抗议的5名学生。抗议的起因是一些学生不满教育部的微调高中历史课纲。有法律学者批评说，起诉的目的与法律没有关系，一切都是政治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一华发来的报道。
台北地检署10月21号对进行反课纲抗议的学生侦查终结，以妨害公务、强制罪等罪名正式起诉彭姓、蔡姓、尹姓、陈姓和严姓等5名学生，并求处缓刑。曾经参与反课纲微调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陈建勋说，这次起诉是针对7月23号闯入教育部的学生，他当时没有在第一时间闯进教育部，因此没有被起诉。面对当时一同投身反课纲微调运动的伙伴受到起诉， 陈建勋说将尊重一切司法判决。他说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选择就是尊重这边法律层面他做出来的起诉，我们对于台湾的法治我们一律都是尊重的，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政府可以坦然面对自己违法的事实，而不要透过起诉的手段去威吓学生。
辅仁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吴豪仁指出，起诉反课纲学生一事其实是政治问题，学生违反的顶多是道德问题，但并非法律问题。吴教授说，无论是妨害罪还是强制罪都有相当严格的构成要件，而且必须满足所有要件才有罪，但这些学生所做的事情并没有满足这些要件。吴浩仁教授说，
我认为这个妨害课纲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啦，本来跟法律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啦。那现在我们看到检察官他提起这个公诉是妨碍公务跟强制罪，对不对？
是。
那但是妨碍公务，我记得刑法135条，妨碍公务是说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要施强暴胁迫才会被罚嘛，对。但是他这个起诉是无论如何妨碍公务一定是有要件嘛，第一个是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对不对？那这些警察在依法执行什么职务？他依什么法？第二个呢，他这个学生有没有强暴胁迫？看不到嘛，我们看到是警察去压制他们，对不对？用完全不合比例原则，我们说用这个拿大炮去打小鸟的方式。
在今年7月爆发课纲微调争议时，台湾教育部原本坚持要对学生提告，但在事后撤回告诉，经检方继续勘验，认定五名被起诉的学生在进入教育部时与教育部内驻警人员发生拉扯，属于妨碍公务范畴。对此，曾多次参与学生及公民运动的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陈维廷表示，妨碍公务是政府在处理社会运动中最好用最常见的罪名。陈维廷说，
其实常常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方说所谓妨碍公务啊，这些罪名就那是一个非常那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罪名，就是说反而是我们为了要去抵抗这样的暴政，然后同时警察在阻挡我们去抗议的同时，那你只要跟警察有稍微的去的这个身体的碰撞，他们可能就被以妨碍公务来这种罪名来起诉。那
这次被起诉的学生为高中生，其中两名学生还未成年，检察官认为这五名学生年纪尚轻，思虑未周，且到庭后态度平和，教育部也表明不愿追究，在考量这些学生都没有前科还有大好前程的情况下，请法院宣告缓刑。不过吴豪仁教授称，检察官即使起诉了也不一定代表学生有罪，他认为这种情况比较像是在骚扰学生，为了起诉而起诉，同时警告其他人不要再随之起舞。吴豪仁教授说，
起诉他并不代表有罪嘛，最后法官还是会判，对不对？那我认为像这样子的这种起诉的罪名跟他们的行为对照之下，大概法官判无罪的可能性几乎是100%啦，最后就是判无罪。可是为什么他还要起诉他？就是要骚扰你嘛。就是说检察官有时候起诉人并不是真的一定有信心说我一定告得成，你一定会被判有罪，他绝大部分尤其是针对社会运动，他通常就是为了要骚扰你，因为诉讼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吴教授还指出，面对冗长的法律诉讼，通常都会让一般人产生恐惧，进而达到威吓的效果。这次被起诉的人都是年纪很轻的高中生，在人生刚起步的阶段就必须面临数以年计的法律诉讼，内心肯定会十分沉重。作为反课纲微调运动的领袖之一，今年刚从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建勋坦诚地说，即使是预料中之事，但同伴要面对法律问题，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陈建勋说，
其实因为这次参与的很多都是高中生，甚至有些是可能国中刚升高中的人，那其实说我们如果说完全不怕法律途径的追诉，那也是在说假话，就是大家心里还是会顾忌法律途径的起诉。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既然参与了社会运动，那后续的法律途径就是当然你能够争取的权利 那去争取。那如果真的接受什么制裁的话，那也是坦然面对。
陈建勋还说，目前新旧版本课纲并行的结果虽然称不上是满意，但有些成果的确是达到了，其中包括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新旧课纲的关注，以及有些学校重新选书并改回旧课纲的版本，其中包括建中及北一女等明星高中。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0月27号，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巡洋舰前往南中国海巡航，并且进入了中国声索的南海岛礁12海里航行。中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除此之外呢，中国外长王毅正在北京出席中日韩研讨会。他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奉劝美方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再次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下面呢，我们就最新进展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他介绍一下最新中方的反应情况。东方你好。
哎，你好。
中国外交部呢和北京的官方媒体呢对美军进入南中国海巡航有什么最新的反应？东方。
显然美军的这次行动是至今以来美军发出的最强烈的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正在北京出席一个中日韩研讨会。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也非常突然。有记者就提问，王毅说呢要奉劝美军啊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无事生非。与此同时呢说正在核实之中相关的事情。那么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表示，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海群岛的有关岛礁附近的海域，那么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的舰艇进行了监视跟踪和警告。陆康还说呢，就是美方的舰艇啊这个行为威胁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设施安全，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注意这四个字啊，叫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没有说是抗议之类的啊。那么中国的媒体呢调门都很高了。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呢立刻就说，这个南海本无事，美国来搞事，有人想搞事，中国不怕事，用了这个排比句呢称美国军舰来巡航呢实际是搅局，并且说呢这些挑衅性的行为是不负责任啊，有悖于国际大义和这个对中国所做的承诺的。澎湃新闻呢上海的这个新闻标题是美宙斯盾啊舰闯入南海，如果遇到全方位打击或成死盾，还是那个口气还是比较硬的。环球时报呢这个社评呢用的那个语言呢就比较这个粗俗，他说要奉劝闯12海里的美军舰做做样子滚蛋。因为环球时报呢他比较接地气，他知道这件事情会对中国的民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要看中国这个政府怎么办。所以呢有环球时报解释说，五角大楼明显呢是来挑衅，是来给中国出难题的，说现在呢考验中国人智慧和意志的时候了，说呢就是中国人现在啊首先要别乱，别被气着，要镇静从容啊，理性应对美军的骚扰。如果中国舆论一下子感到受到羞辱，内部充满怨气，相互指责，对外放开嗓子说一些兑现不了的硬话，那么就进退失据，显然是给中国政府来这个解套。
是。
那么美军的这次行动正好是中共中央18届五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之际。
是。
400多名啊中央委员齐聚北京，那么对美军的行动软了，民众会反对；硬了，美中关系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是。
就这样。
好，谢谢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最新进展报道，谢谢。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台湾问题方面。中国天安门六四民运领袖王丹以及台湾的多个公民团体就英国政府逮捕民运人士表达了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中国天安门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星期二在台北对英国政府日前逮捕中国民运人士邵江的做法感到不满和愤慨。
逮捕24小时，现在邵江已经释放回家，刚才没有联络，情绪还稍好。那但是他的家里被抄家，所以三台电脑都抄走，现在完全无法跟外界联系。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已经完全超过了过去对待抗议人士苏格兰场原来的做法，那么把邵江当作一个恐怖主义来对待。
王丹还说，合理怀疑英国政府这种超乎寻常的做法受到了北京政府的压力。一个欧洲大国为了钱而放弃人权标准，违背了作为自由民主宪政理念发源地的光荣历史。另外一位六四民运领袖乌尔开西表示，英国政府对于集权的中共当局卑躬屈膝，却对天安门学生领袖邵江粗暴无礼，令人无法理解、接受以及无比愤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英国期间，中国民运人士邵江在伦敦市长官邸外手持抗议标语，意图阻挡习近平车队，被英国警方逮捕。此外，还有两名抗议的西藏人士被逮捕。六四民运领袖王丹、乌尔开西以及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前往英国驻台代表处，就英国政府处理抗议人士的方式表达不满。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英国是一个民主重视人权的国家，不应该做出这么坏的示范，向中国的人权标准看齐。
为了要做为了这个经贸往来而放弃了自己的一些人权的价值跟标准，然后让自己的人权的价值跟标准呢趋于跟中国政府一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现象。
邱依玲秘书长还指出，中国政府从今年7月开始大肆逮捕维权律师，对于西藏的人权镇压也没有停止，英国政府应该持续表达关注与谴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英国，与英国方面签署了价值300亿欧元的商业合同与合作项目。台湾图博智友会秘书长林爱龙表示，两位西藏女士只是在人行道上以和平方式挥舞自己国家的国旗，不能因此就被逮捕。林爱龙秘书长还说，英国政府如果希望从中国获得利益，应该先展现自己既有的珍贵民主价值。台湾的抗议人士表示，英国政府必须向邵江等人道歉，并归还私人财物，否则他们将持续表达不满并施加压力。英国驻台代表接见了台湾的抗议人士，并重申英国高度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也保证将扮演伦敦当局及台北公民团体之间的沟通桥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另外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表示呢，要在11月中上旬期间呢访问台湾，访问美国。对此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呢，欢迎他的到来。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加布里尔·普莱斯星期四在一个书面答复中，针对美国之音在当天稍早的例行记者会上问道，朱立伦计划在下个月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是否安排官员与他会面的问题表示，美国将欢迎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访问美国，如果他选择这样做。国务院说，通过美国基于3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与台湾发展强健的非官方关系，美国致力于支持台湾安全以及不受胁迫的自由，促进台湾经济繁荣，并协助台湾享有它在国际社会应得的尊严和尊重。朱立伦这个星期三在台湾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 正计划11月中上旬访问美国，延续美台政治、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他说，与美方要谈的第一个关键是台海两岸关系，因为涉及区域和平稳定，是美国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要让美国确认台湾是和平制造者，而非麻烦制造者。其他议题还包括经贸议题，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定等等。关于朱立伦访美一事，台湾外交部部长林永乐星期五对台湾媒体表示，无论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先前访美，或是国民党朱立伦即将访美，美国都会提供相关安排与礼遇。对于两人安排规格是否不同，林永乐说，外交部没有参与相关安排，只会在接到国民党要求时提供行程方面的行政协助。至于朱立伦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之后，美国的态度如何？林永乐说，美国已经明确地表示对台湾选举保持中立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星期一在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后宣布，印度尼西亚希望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及 TPP 协定。佐科在会后表示，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我们有2.5亿人口，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因此希望加入 TPP。 两国总统讨论了如何继续加强两国的贸易投资和商贸关系。奥巴马总统还赞扬了佐科在印度尼西亚开创的一系列改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印度尼西亚是否加入 TPP 将由印度尼西亚人民而非美国来决定。另外呢，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初创风波虽然逐渐平息，有关其战略意图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该行后任行长金立群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呢，试图继续消除外界对亚投行成立意图的种种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琴的报道。
亚投行后任行长金立群此次演讲，一方面希望消除有关中国借该行挑战现有体系的疑虑，另一方面则刻意地向美国展现其包容和大度，即你不接纳我进入 TPP， 我仍然欢迎你加入亚投行。金立群在演讲之后回答提问时说，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仍然不是 TPP 成员，但认为该问题将会得以解决。他说，能否加入 TPP， 中国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自由化将有助中国与 TPP 各成员国达成跨境投资协定。他在表达与美国完成投资协定的愿望之后，邀请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
Now, even though for some reason China could not be part of TPP, the door keeps open for US membership in AIIB.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无法加入 TPP， 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门则永远敞开着。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说，门始终敞开着，我们对美国的邀请长期有效，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给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随时请你相逢。
美国自发起 TPP 倡议之时就强调所具的高标准，而这些有关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出美国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着重强调了 TPP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他说，在全球兴起重商主义的模式之际，这个协定将有助于美国在领导未来全球贸易标准的竞逐中占据先机。弗洛曼还说，中国距离该协定的要求的高标准尚有差距，即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考虑将中国纳入 TPP。 金立群对于外间在亚投行的管制方面存有的疑虑，也就是会否滋生官僚腐败引发环境危机等，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和解释。他称，亚投行在管制方面将会体现出精简、廉洁和绿色的特点，也就是具有效率，防止腐败， 重视环境。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依赖严厉的管制措施，要随时刻意避免冗员，以保持简洁高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在于零容忍，那样才能够使得该行成为成功受到认可的一流机构。近60个国家已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之后，有关对该机构可能危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忧虑已经转向对其作为现有体系补充的认可。但是有关中国发起该国际机构会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服务于中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等方面的疑虑仍然存在。金立群演讲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消除这一方面的疑虑。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或者重申过，中国将通过注入资金或者经由其他的双边协助等方式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他说，
Because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ADB. We have to.
因为中国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也是亚开行的重要利益方，因此中国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以及国际社会议员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
他将有关亚投行可能对世行和亚开行形成挑战之说称之为对两个机构能力的轻视。金立群将亚投行称之为上述两个机构的兄弟，将挑战之说称之为无稽之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金立群在演讲中以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对米尔顿·施乐园的一段评论与亚投行的管制作比，即宣称该行管制将不会摒弃任何一流管制所应该具备的要素，而任何与该多边机构不相符的因素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摒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苹果公司将于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公布的第四季度盈利。尽管有预告说苹果将成为世界上年盈利最多的公司之一，但是根据纽约一家劳工权益组织的报告，作为生产苹果盈利主要来源的 iPhone 的中国代工厂，工人的工资仍然是当地最低标准。苹果公司虽然在两年前承诺要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这家公司的报告显示多数承诺并没有兑现，有些情况甚至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发表的报告显示，虽然2013年苹果公司对该组织的调查报告做出了许多承诺，但是根据该组织的跟进卧底调查，即便是作为苹果在中国大陆的最佳代工厂之一的上海昌硕科技工厂，在21项劳工权益指标当中，11项没有改变，5项甚至恶化了，仅4项有部分改善。这份39页的报告指出，在上海昌硕工厂，工人每小时工资为11.8元和1.85美元，月薪2020元和318美元。工人必须靠每周60小时的超时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上海从2015年3月1号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8元人民币，月薪2020元。该报告是根据该组织2015年9月、10月的调查做出的。昌硕科技工厂正在生产 iPhone 6S。一部 iPhone 6s 在中国的售价在5288到6888元人民币，约合830到1080美元。报告说，昌硕科技工厂工人每天12小时的繁重工作、强迫性加班、严重不足的安全培训和安保设施、弄虚作假的培训记录、极短的吃饭时间、无薪上岗时间、非法超量雇佣派遣工人、由工人自费的入职手续、未支付的福利、不合理的罚款、肮脏拥挤的宿舍以及不存在的工会，这就是昌硕工人们面临的黑暗现实。 中国劳工观察项目协调人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苹果公司今年的盈利将超过500亿美元，不仅是苹果历史上，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单一公司的最高年利润之一。史凯文说，对于苹果公司来说，如果产品质量上有一丝一毫的问题，公司会立刻解决。他说，但是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出现这么多的问题，2年多来却基本没有改善。史凯文说，更严重的是，从2013年7月以来的2年多时间里，根据中国劳工观察了解的不完整数据，至少有10起年轻工人在昌硕科技工厂工作期间猝死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中一个只有15岁，多数是10几岁到20几岁。根据中国劳工观察在昌硕科技工厂的卧底调查员获得的信息，工人在组装 iPhone 过程中会接触多种有毒化学物质，但是没有人向工人解释这些物质可能在生产过程的哪个阶段接触到，以及如何进行自我防护避免伤害。中国劳工观察指出，昌硕科技工厂虽然只为新员工提供8小时的上岗前培训，但是要求新员工签署一张表格认证接受了20小时的安全培训，而中国的法律规定是至少要有24小时的培训。史凯文表示，苹果公司还没有对该组织的报告做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的局势上星期有了新的发展，党内的主要竞争者出现退选。另外呢，希拉里·克林顿首次辩论和在国会班加西听证表现出色，这些都是给今年67岁的生日的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特殊礼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于木发来的报道。
10月23日周五下午，700多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希拉里支持者涌进亚历山德里亚市政厅门口的广场。这位从政经验丰富的竞选人希望摆脱过去的光环，向基层群众证明自身的价值。
当我审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充满了激动和乐观。我不是在竞选奥巴马总统的第三任期，我们不是在竞选比尔·克林顿的第三任期，我在选我的第一任期。
最近2周，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之路走得风调雨顺，丰富老道的从政经验在第一次党内辩论帮助他打响了头炮。
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我拥有的经历，能够从一个祖父是工厂员工，到父亲是小商人，直到现在我能请求美国人民选我做总统。
副总统乔·拜登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党内能够挑战希拉里地位的一匹黑马。
Good morning, folks.
然而拜登在3周3宣布不参加总统竞选。
很不幸，我相信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一场有胜望的提名竞选。
另外，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前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吉姆·韦伯、罗德岛州州长林肯·查菲相继宣布退选。党内频频让路的同时，周四的听证会目前看来更像是共和党送给希拉里选举的大礼。在国会举办的长达11小时针对班加西遭袭事件的听证会上，面对共和党的拷问，希拉里冷静自如的表现迎来公众的广泛好评。希拉里的党内支持者表示，他的表现很显然能够给他的竞选加分。
我认为他表现得很好。我认为很不幸，听证委员会暴露了他们纯政治化的行为，这相当明显。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希拉里的表现能帮助他赢得竞选。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主席约翰·怀特贝克表示，周四的听证会并不代表两党在竞选中的较量，无法评论双方表现，那只是一场调查而已。他说，相比副总统拜登，希拉里并不构成很大威胁。
我们将很愿意与他抗衡。现在拜登退出了比赛，我们认为我们占了上风，更容易赢得白宫。
美国之音尼亚于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土耳其将于11月1日举行大选，在上次6月份的选举之后，由于党派之争而无法达成一致成立联合政府。前不久，在安卡拉的一个库尔德人和平集会遭遇炸弹袭击，给这次大选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安全威胁的恐惧，正使这个国家走向更深的社会分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民众又要去投票了，这是6个月内的第二次，竞选也变得日益的激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所属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领导土耳其13年了。分析者指出，这一政党在执政初期善于调和各方矛盾。
自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开始，这个国家就见证或经历了社会两极分化的状况。但或许直到正义与发展党上台的头10年，人们才第一次觉得社会分化的问题要结束了。
肯特尔说，在埃尔多安给予库尔德少数民族更多权利，以及部分承认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之后，民众就对解决社会分化问题充满了乐观。然而，政治氛围却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
2011年之后，我们或多或少的又感觉到了社会分化，正义与发展党更专注于它的一种很具体的定位。
批评人士称，执政党变得越来越保守和独裁。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泽伊雷克，遍布着亲库尔德人政党人民民主党的旗帜。
埃尔多安曾经不错，但是在上次6月份的选举之后，因为他没有赢得选举，他就变坏了。埃尔多安就是对库尔德人战争再次打响的原因所在。
土耳其政府指责库尔德工人党分离主义者重启叛乱活动。与此同时，土耳其也被深深卷入叙利亚的内战。这场内战迫使200万难民涌入土耳其。土耳其潜在的领导人们只在一点上有共识，就是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威胁。但是各方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这一分歧看来在加剧土耳其国内的分化。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们说，他把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强国。
库尔
德人、土耳其人、阿拉维派、叙利亚人，还有阿拉伯国家所有被政府压迫的人，埃及穆尔西的支持者，他们都喜欢埃尔多安。
现在各方支持者都情绪高昂，下届政府的一大挑战将是弥合土耳其社会日益扩大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如何打破宣传揭示现实，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10月21日举行听证会的主题。美国国防部和国际广播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在议员面前进行了作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维莱利的报道。
小组委员会成员和作证者集中讨论如何对付伊斯兰国等非国家实体和俄罗斯、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宣传讯息。广播理事会的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是证人之一，他说，美国之音推动言论自由和平衡报道，这将抗衡扭曲事实的讯息。
一开始我们告诉受众，言行差距是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而现实又是什么，这将帮助和影响接触受众。我们给受众以力量，让他们开始认清什么是宣传。
美国空军准将查尔斯·穆尔谈到，伊斯兰国等各种组织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传播讯息。
他们运用社交媒体、运用网络媒体的能力是他们的吸引力之一。这操作起来很快，而且一个人就可以操作，能够深深接触民众。他们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在做。你必须跟上和对抗这种信息传播速度。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迈克尔·伦普金说，美国军方认识到社交媒体及时性强，因此必须要有创造性和随时演变的策略。
环境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运用一套深思熟虑的策略方式来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 简单的说，我们的敌人推特对推特和网站对网站式的攻防。
伦普京还说，军事预算有可能削减，这给他们的部门制定多年策略带来了挑战。不过他还强调说，在抗衡宣传问题，他们的部门正在与多家政府机构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